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及。神呐，真是万神之中，没有神可以比与你相比。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是那掌管万物的神。主啊，求你兴起，兴起，让仇敌四散。主啊，愿主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愿人都来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看重在这个世上，你愿意与我们同住，你看重这个啊，在这个世上建立你自己的居所。主啊，愿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你合你心意的圣洁的器皿，是合你心意的那圣洁的殿。主啊，也求主你，也求主你啊，真的是来带领，来带领。带领我们的读经，让我们真知道，真知道神你的旨意。主啊，也求助你兴起那祷告的勇士，让我们都像摩西那样子，既是百姓，无论怎么顽梗，都要为百姓来代求。主啊，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悔改。主啊，你来兴起我们，你兴起。愿主你国度降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的37章、38章啊，我们给这两章起个题目叫做"会幕何许，月桂几何"啊，那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前几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经由度事件以及摩西的这个代求之后啊，百姓就重新的归正，并且呢甘心乐意来奉献来建造啊。神呢也重申了这个安息日的条例，提醒百姓呢，这个建造会幕必须在安息中进行，不可忘记神是创造与救赎的这个主宰。那么进入到今天37章、38章的时候呢，就进入到实际的阶段。也就是说呢，今天的圣经啊，其实在前面几章当中已经有提到，但是今天是要进入到实际的制作当中。这个关键的人物呢，叫做比萨列啊。比萨列呢是充满了神的灵，所以他是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他呢就带领着这个众人来制作约柜、施恩座，还有陈设饼座、金灯台、香台、这个铜祭坛，还有洗濯的盆跟院子的帷幔啊，那这些我们在圣经新约旧约当中都有听到。那今天呢，就进入到这个实际啊，到底它是怎么样制作的过程？这个制作过程呢，有一个秘诀或者有一个钥匙，就是按着神的吩咐，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制作。这个制作过程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神所启示的，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顺服，甚至顺服到底让我们的生命啊，就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两章的圣经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问自己：当神来呼召我们来建造这个，如果我们也来建造这个会幕，当然是指属灵的会幕啊。属灵会幕可以是指我们的身体团契教会这些都是圣灵的殿。当神要来呼召我们建造属灵的会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这个比萨列一样？比萨列的特点是被圣灵充满，是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吩咐来做。来做来行呢？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两章的圣经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章圣经的概要。出埃及记的第37章就记载着这个内院圣所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的物件，有什么呢？先是看到这个月柜跟施恩座啊，这个是在1到9节里面。1到9节里面呢，就讲了这个约柜跟施恩座的这个制作的这个要求啊，他们呢是长这个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啊。大家看到有一面是方的另外呢稍微再长一些，用皂荚木包金经。哎，为什么是用皂荚木啊？我们今天祷告时就有这个姊妹提到啊，这个 为什么用皂荚木包金经啊？那四环用两杠，这个身座上呢又有两个基路伯啊，脸对着脸，然后遮掩起来。还有什么呢？还有是这个橙色饼桌的这个制作是10到16节啊，然后17到24节呢是讲到金灯台的制作。然后25到28节呢，讲到是湘潭的制作，我们这些都听到过，但这些到底是怎么做的？到底是怎么样子？这个橙色饼呢，这个长2肘啊，其实没有多长，2肘差不多就1米而已啊。这个宽1肘，高1.5肘啊。然后呢，是包金晶啊，制作这个盘子啊、调羹啊、奠酒瓶啊，以及有爵啊。那金灯台，我们可能。平常会看到这个金灯台的画面啊，是用金晶锤成的啊，锤造而成的，有座有杆有杯有花有球结成一体啊，然后有6字灯台啊，这个灯台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金灯台的特点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湘潭啊，湘潭是长1肘，宽1肘，高2肘，有4个角。然后又是包着金经啊，也有些地方圣经讲到是要包着金经啊，有些地方是讲到是纯金来制作啊。还有呢，就是最后的29节是讲到至膏油跟香啊，这些呢都是这个神的灵充满这个比撒列之后，他很有智慧啊，很有这个能工巧匠。来制作这些器具啊，然后到了38章的时候呢，圣经继续记载啊，从这个会幕的内院往外院怎么来做啊？外院这个器具有这个铜的这个祭坛那当然是比较大一些啊，这个长5肘宽5肘好像都是方方的，高3肘4角。是有4个角，这个，然后呢又包铜啊，这个时候就跟内院有区别啊，是这个是包着铜，然后制盆，还有铲子啊、盘子啊这些器具啊，这是1到7节里面。然后第8节呢就讲到这个洗濯盆跟座啊，是用妇女照镜子的铜镜来做，哎，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意义啊。然后这再向外呢，就是讲到这个院子的这个帷幔跟柱子。这个呢是南北各100肘啊，100肘差不多50米啊，50米不到一点。还有呢，这个东西各50肘啊，还有用细麻做的这个围子，然后铜柱这些东西来制作啊。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21到31节就讲到把这些的用的材料一共加起来用掉多少呢？用掉29他连的。含有730色克勒的金子，银子呢？银子是100他连的1775色克勒，也就是每人半色克勒的这个暑价啊，同70他连的2400色克勒啊，这个都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啊。大家对这些圣经的单位啊，其实很不熟悉啊。这个到底这个一个他连的有多少？一个他连的就差不多是30多公斤34公斤，所以呢，29他连的就差不多是980多公斤这个如果再加上这里讲的730舍克勒的话呢，加起来就相当于是接近1000公斤这个1000公斤就是接近1吨的这个黄金来制作，所以是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这个制作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灵修圣经，灵修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7章的1到9节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这段圣经。大
大
家。
家，我可以读。
好，
撒
谢谢。
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外包上金筋，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 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穿在柜旁两旁的环子内，用一台柜，用京金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好，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7章的1到9节啊。主要讲的是圣座跟这个约柜的这个制作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到5节啊，这个37章的1到5节讲的是约柜啊，约柜怎么样来制作？约柜呢是这个可以说是会幕的这个中心啊，里面放的东西，大家记着有三样东西。一样的就是法柜法板，法板代表的就是神的话语啊，这个神的话语是这个约柜的核心啊。还有呢，还有是亚伦发芽的那个杖，亚伦发芽的杖呢，代表着神的大能啊。还有呢是玛拿啊，玛拿一直放在那里，玛拿代表的是神的供应啊，在以色列人没有粮食的时候，神供应玛拿啊，刚刚好，每天吃用，刚刚好啊。这个就是月柜里面放的东西啊。这个有法板，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这个玛拿。然后用什么做的？用什么做的？其实也是很有讲究、很有特点的啊。这个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皂荚木啊。皂荚木，我们刚才有位姐妹就在说啊，皂荚木是很贵重的吗？哎，其实不是啊，你去过这个以色列的话，你发现皂荚木是那边以色列旷野地非常常见的这个木头啊，当然它有个特点就是坚韧耐用啊，来做这个骨架，然后呢里外呢都包着这个金筋啊，不是单单的金，也不是单单的木头，是有皂荚木，同时呢是包着金筋啊，那这个也有这个象征的意义啊，象征的意义就是神的荣耀覆盖这个人性啊，那在原文里面就是里外包上金筋啊，这个也同时也强调里面的这个圣洁啊，这一个木头包着这个金筋啊，还有呢两杠穿环啊，便于这个两杠穿着环呢，当然是便于这个抬运啊。这个呢是提醒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啊，当时以色列人是在旷野当中居无定所啊，他们在不断的流动当中，但是呢有个特点就是在他们移动的时候是有约柜同行的，而且约柜是什么？是走在以色列队伍的这个前面的啊。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是活的约柜，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让神的话语、基督的大能以及神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还是我们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这个人言人语被不断的这个推动摇摆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求主也帮助我们，将我们里里外外都包上他的金筋，并且有他的话语在我们这个里面啊，感谢主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是37章的6到9节啊。圣经说，二基路伯这个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呢是脸对脸朝着这个施恩座啊。这里呢，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施恩座。施恩座在原文当中意思呢，就是这个赎罪的这个遮盖。这个呢是一整块的金筋锤成的，跟前面的约柜不同啊。约柜是木头包金啊，这里呢是施恩座呢，是指整块的金筋来做。整块金筋做了之后呢，不但如此，还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又有它的特点啊，是高张翅膀，高张翅膀这个是用来遮掩啊。我们在另外的圣经当中看到，有基路伯是有6个翅膀啊，两个翅膀这个。这里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脚啊，这个都是讲到有这个遮掩啊，因为呢这个神的荣光，因为神做的荣光啊，所以他们要遮掩啊。 折起来啊，那这个代表的就是神施恩与公义的交汇的这个地方。基路伯呢是守护神的圣洁荣光啊，在这里呢是要俯伏敬拜啊。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啊，这个以色列人啊，在每年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大的赎罪日啊，在利未记里面就会大概是16章会详细的谈到。利未记的16章呢，谈到赎罪日的时候呢，大祭司就会把血弹在圣座上代表的是罪得到这个遮盖啊。大家想，这个是不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最后为我们什么？流血做成新约，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是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在旧约当中都已经有这些的预表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像基路伯一样，是俯伏敬拜，是遮掩自己的罪是像这个。这个大祭司进入这个圣座上的时候一样，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的罪来祈求主耶稣这个赦免，并且让我们也跟他同住在他里面。好，我们再补充的圣经是在这个38章的1到8节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铜祭坛与许着盆的这个制作。圣经里讲到有铜幡祭坛，用铜包裹，还有呢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女这铜镜来做的。这里的铜祭坛呢是四四方方的然后是五肘见方包着铜这个跟前面不一样，这个在外院里面也是很近但实际上是用铜来包裹铜来包裹呢有另外一个含义，另外含义就代表审判。民数记里面会详细讲到，这个有个铜蛇代表这个预表这个基督一方面是审判，但是一方面也是救赎所以这个铜包裹起来，象征着审判跟牺牲洗濯盆呢是妇女做的这个妇女的这个铜镜来制作的，镜子大家就知道是象征着这个省察这个照镜子省察自己哪些地方可以更做得好一点那还有呢这个洗濯盆洗濯盆主要是洁净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进到神的面前需要什么？需要祭坛，祭坛代表的是认罪，也需要这个洗濯盆洗手，代表的是什么？洁净。你现在去到有一些大宗派的教会这个像圣公会这些有宗派有历史的教会有的教会呢就在这个进入教堂之前就会放一个洗濯盆在那里，你进去之前你要好好洗一洗不单是代表着卫生，更是代表着一种圣洁的一个记号所以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秩序，不是因为洁净才过来，而是因为来到基督的祭坛与这个洗濯盆前就是在这个洁净之泉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洁净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家这个细心读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学的这个37章、38章，好像在哪里出现过这个在25到30章里面，其实已经详细交代过这个会幕要怎么样来制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37章、38章呢，实际上是重复了前面的这个内容关于这个尺寸材料几乎是一字不差，这个是不是太过多余、太过重复了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圣经在这个37、38章里面，虽然是这个重复到关于这些物件建造的这个记载，但是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其实是圣经叙事当中的一种神学的手法，就是。强调这个重点，关于重点一些的地方，都会有的时候会有重复的记载同时呢，这两处的圣经也是有所区别的。25章到30章呢， 这个摩西的记载是神说，也就是代表着神吩咐这个要怎么样做，那个要怎么样做。所以呢，大家这样比较之下来，你会发现37章、38章虽然这个做的方法、材料都是一样的，但是记载的是人做，人在顺服之后来做、来实行、来成就啊。所以呢，是显明百姓呢从之前的这个悖逆。悖逆就是最大的这个悖逆，就是金牛犊事件啊。我们也讲过金牛犊纷纭啊，从悖逆转为这个顺服啊。重点就是强调什么？耶和华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来做，摩西是按照他山上所看见的，然后就告诉这个这个能工巧匠啊，比萨列来做啊。所以重点就是要说明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的遵行，恢复与神的这个约啊，在神约上呢，就预表这个救恩的完满啊。神有应许，人呢也有什么回应，然后呢，再是神的成就，在我们下一次的这个39到40章里面，就会让我们看到神要成就他的这个应许啊，在他的应许成就，人也回应的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完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读经啊，我们也需要从这个听到神的话语，到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经读进去，生命要活出来啊。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刚好我们的这个晨早美西的6点钟的这个导读跟这个读经跟祷告里面，我们刚好有位姐妹提到了啊，这个约柜，约柜是用这个皂荚木来做的，而且是包着金的。皂荚木是不是我们很少听到皂荚木，在中国当然是很少看见啊，但是在旷野，原来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木材。而不是那种很稀有的、很珍贵的哈，为什么神的约柜是用普通的皂荚木来做同时呢，它也不是说这个纯金来做的，而是皂荚木包着金来做的。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呢，大概有3个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全部用这个金来做的话呢。我想这个重量啊太大了，人没办法抬得动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主要用皂荚木，木头相对当然是轻一点啊。这个金子呢再包裹一些啊，所以是用木头做结构，再包上这个金子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会幕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外院的很多是用铜来做的啊，或者说包着铜的，圣所的器具呢是木包金，外面是包着金的，然后至圣所那里面呢，也就施恩座呢是用纯金来做的，好像有一层一层的这个递进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皂荚木呢在旷野地呢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木料啊，这个常见的这个一方面是实际的实用性的，第二呢也是它本身比较这个坚固的这个它特点是很坚固耐用的，还有呢这个呢象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一种日常神就是使用日常的这个像我们这个好像是属地的一些的物品啊，但是同时又是包着金的，金似乎是指向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因为圣座是全部是金来做的，所以整个约柜呢，既有这个皂荚木这种普通的这个材料，好像是代表着人性的，金呢又是代表着神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呢，象征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临到人间，就像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代表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我想还有一个是重要的是约柜的中心其实不是材料这个金子或者是那个皂荚木，这个当然重点是代表性意义，同时呢， 约柜的中心啊，是指向那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在那里向人施恩啊，跟人相遇啊，这个是重点。好，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的圣经啊，出埃及记的37章、38章呢，向我们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神的心意是要跟人同住，所以呢，神呢是亲自设计了这个会幕的每一个细节啊，并呢兴起被圣灵充满的工匠比沙列来这个制作，从约柜的这个圣座到铜祭坛的这些的物品。一切呢，都是指向这个基督，基督是神的话语，是神的供应，是神的大能也是一次献上、完全献上的这个赎罪永远的献祭啊。所以今天这两章的核心信息就是顺服带来这个神的同在。当百姓啊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精准的这个建造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啊就充满整个会幕。今天我们也要用这样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顺服来建造属灵的会幕，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啊。那我们有个思考的问题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件事情神已经清楚的指示给你啊，但是呢，你可能还在那里犹豫。这个没办法做决定啊，不妨今天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实行啊。我们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的37章的第一节啊，圣经说比萨列就是按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啊，感谢主的恩典啊。好，我们看看这个。聊天室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做个祷告，就马上来这个分组，好不好？好，那我们要不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今天我们刚好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次分组，然后分组里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讨论，然后分享带导的事项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的这个37章、38章，让我们看到你所指示的要如何的来制作这个约柜以及内院、外院的一些的这个器具的时候，看到你所兴起的人是由你的圣灵所充满，并且呢。你的百姓也在这里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你就将荣耀圣洁就充满这个地方，求主也让我们成为你属灵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居所，完全的乐意摆上，成为和你使用的这个器皿。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圣经的学习，也同样的。求主赐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组的学习祷告。祝你的平安就喜乐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